刚才跟各位做一个复习，说我们要如何去观察缘起法，是吗？缘起法，我们就观察它是相依相缘，它如万现。我也跟各位说到咯，就是我们不单单看到它的如万现，我们一定要在如万现观察到它的无自性，没有实在性，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是因为那个实在感哦，只要一有那实在感呐，一定会存在着常跟依，独一独一。独一性，所以我们那个实在感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仅仅的一纯值。包括我们说那我，那个是实在的，而且是常的，而且是跟别人没有关系的独一性一，它不会是五蕴。我们感觉我那个是实在的，跟别人没有关系，那是独一性的。你看到，我们一升起起来，你看那纠结在一团，纠结在一团，那就是一。只要一实在感，一定有存在的一独一性，还有那什么常啊常，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去观察我们那个自性见哦，那个一纠结起来的，你看那一定中见的，你看硬邦邦的，硬邦邦的实在当中一定有一个一存此，所以我们在观察一切，一切都是众缘所生法，就不是有那样的一。这我们要这叫去观察，众缘所生法，它就没有那个一，五蕴合合就没有那个我的那个一，生气起来那个好独一性，那个就是纯粹就是生气的那个一，因为那个生气还是众缘所生法，不是那个一。哎，这个非常重要，去观察。我们这一实在的，一定纠结在一起，就是那个一硬的众缘生的法。他就能够对治那个一，对治那一，就同时对治到那个实在，因为实在一定摄得的常一，只要一个一，只要一个起来，三个就跟着起来，任何一个起来，三个就一定跟着起来。那我们实际上会强调，就是说实在感，实在感当体它就实在的，但是实在的一定摄着一跟那个常，也摄着这个常，所以我们会在。因为一定有这个三个相状，有时候在时间的特相显示出来的，我们觉得烦了，他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就说你都是这样，都是这样的那一件事情，就特相表现在时间，我们说你都是这样。其实在说你常是这样，那就在时间的有没有过程当中常，一常的话，你都是这样的时候，一定有那个实在感，一定在这个里面，还有那个。一直不变的独一性，你就是一直是这样的。那一过去跟现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一，那就是在时间特相。比如说一件事情，我刚才说到，你一直都这样，是吧？啊，如果说彼此之间呢，马上同时的彼此的关系，你看我们就会独一性。但是为什么的独一性跟你没关系？这就是一个一。纯值，我们以前在读物理化学，一直要分析到最后一个纯值，就是那个咯，就一。我刚才讲到一个我，那一定是独一的那个我，观察自我为中心的那个我，那就独一，不会是五蕴合合。我们如果现在真实的观察到它是五蕴合合的，就对治到那个一，而且五蕴合合就没有实在性，诶，可以都对治到了。所以我们对那自性见实在感的三个特性，我们一定要去观察到啊，这样的因缘和合才能够有办法去面对到我们的实在感，摄得的常跟一啊。我还特别提到那个一独一性，我们人跟人之间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出发，那个自我为中心，那个自我就是那个一。这些我们都要去，尤其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每天面对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啊，那个一独一性跟别人没关系的，那个、我说我无因和合的，那个、我也是一，对吗？啊，那个心所也是一，所以那都是那一合相，只要是实有自性见，那个都是一。不管它是名字，我们本来说以前说名只是假的，众缘所生法；受是假的，众缘所生法；连单缘法也是众缘所生法。但是在我们的自性见当中呢，名字一，是吧？当然我们的身心都是一，一句话也变成一句话的一，让我生气都是那个一。友情五蕴合合的心脏等等，那个都是复合物，但是 在于我们来讲，心脏痛，而且那个心脏那个一在痛，没有观察到，那时候和和的单元法，那就更是了。一什么两佛法都把它分析成那个，把它分成那个叫做究竟法哈一。但是以佛法说起来，那个还是在这样的因缘幻现出这样的单元法。哎，如果在佛菩萨的因缘当中呢，哎，未必。在我们一般的有情身上幻现出这样的单元法，那是在这样的因缘之下幻现出这样的单元法。所以那单元法还是什么？如幻的。如幻的就是没有实在现，它是众缘所生法，没有纯子的一。这样就会渐渐渐渐去面对到我们的那个实在感，色得的常独一性。这样可以理解吗？法它可以有时候是时间的特相特别明显，但是它也是时空关系的存在啦，只是有时候面它的特相是时间特别显出来。所以我们那个你常这样的时候，我们如果观察的时候，那你常是这样子，你永远都是这样的，一直不变的这样的，其实其他的两个相也跟着起来，独一性实在性也跟着起来，有那个实在感一起来，我们观察自己就是那个实在的时候，其实那个实在当中也一定设得常，一定设得独一，彼此的关系那个独一性就特别强了，自我为中心是吧？你有他，自我为中心，那个独一性就特别强。但是那独一性其实还是含着的实在，没有实在哪来的独一性，没有实在哪来的常性。但是在这个样的情况之下，那个独一性特显，独一性特显，我们在独一性观察到的时候，我们那个实在感常的感觉，我们要跟着观察到。这样才能够在众缘观察它是众缘所生法当中，它的如幻性当中去面对到我们的实在感，也就是在如幻当中观察到它的自信不可得，因为它是众缘所生法。哎，这非常重要。这个希望咯，哎，希望我们一定要咯，包括我自己啦，我一直在这样讲，包括我自己咯，我们都要在日常生活去观察，因为这最具体的，熟悉我们的身心，而且在熟悉我们身心当中，依着缘起法来观察它，这是最具体的了。假名我最具体的什么？这样观察，我们无始劫来，名实在的，受实在的，法实在的。现在名、受、法，这个都是很具体的法。啊，我们现在就依着法咯，依着法去观察它，这个是千载难逢了。对我而言，那无始劫来难逢的，我常说咯，佛法最不可思议的，要说到神通，就是在这里。真正佛法讲的不可思议，佛法讲的神通，我说觉得就是在这里。不平凡，从平凡最平凡的当中，让我自己能够看到，我真的能够改善我自己，而且它改善的方向、改善的目标、改善的程度。让我真的看到，当然没有像那个我现在的看到，只是从身都往会的方向去看到了，还模模糊糊的看到，但是那已经让我往可以有一个具体方向去观察它，这个啊，才是佛法真正真正不可思议的佛法真正的神通变化，可以让我这样的人变成哪样的人，往那个方向前进。这不是随便说的，就是依着这些在说咯，包括今天跟各位讲的这些在说咯，因为这个就能够顺向，虽然是还在有漏还在烦恼，但是它就能够指导我们顺向解脱成佛方向前进，最终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就在让我们这么像我这个这么平凡这么烦恼深重的凡夫当中，无问凡夫当中，哦，我理解到这才是真正的改变啊，否则神通变化对于我这些那个不能够让我安身立命的烦恼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是暂时的安抚，暂时的哎啊，你乖乖的，伏在那个内心深处乖乖的，但是他完全没变呢，只是安抚他，因为电力神通哦很奇妙，吸引着我们那些暂时不现前，就这样而已嘞，彻底说起来就是这样而已嘞，所以那还不是真正的神通，真正的不可思议，真正不可思议是把那些叫起来之后呢，不是随顺他，好好的教育他，佛法是能够教育的哦， 我们一般现在说到的时间啊，心理学啊，智商心理学啊等等，都说那个内在的小孩是不可以说道理的，因为小孩不可以说道理，因为情意不可以说道理，只能够请听他，请他说，疏解他。那佛法不一样，小孩子可以教化的，我内心现在以前是我成年儿童是吗？现在会说到每一个人都有内心的小孩，其实用来情意了，都会闹，就是要注意到他，这样。但是佛法呢，可以教育的，以法来教育是可以教育。真正法是有正能量的啦，正能量，真正正能量。为什么？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碰到灾难来，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可以教化的。而且那样的理解，才能够真正安慰我们的人心，真正安慰，那才是真正的正能量啊！真正的正能量就在那个地方啊！所以那个是能够教化的啦，那个比那个给一颗糖吃，会让那个小孩子更高兴呢、就是让我们自己内在那个小孩子情意呢会更高兴，因为有正见为导。所以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啊，依着佛法就会变成大圣三心哦，知情意都可以和和的哦，都可以交融的哦。以佛法来看哦，以佛法的深刻的知见，知情意都可以和和交融的，否则知情意都分崩离析的啦。在世间呐、知识高的哦，他的那个就感情就少是吗？那个意志慢心就起来是吗？都不能够交融。但是佛法不一样哦，悲智能够交融哦，智慧一起来，慈悲会跟着起来。为什么？缘起法，缘起相依相缘，相依相缘当中就能够看到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是平等平等的空寂性哦，那同体大悲。这个要有智慧，智慧慈悲就跟着起来。这个意义着缘起性空，性空缘起，是可以这样的来教化我们自己的。既然有慈悲有智慧的，我们的信心自然就跟着起来，修学佛法的信心就自然会跟着起来，因为有智慧有慈悲。所以心愿慈悲智慧知情意都可以依着佛法去让它交融，之间都互相的增上，不会像世间，因为世间没有智慧，没有佛法的智慧，所以这一面起来了，那一面，这一面好的起来，副作用也跟着起来。一般世间人知识高了他的慢心可能就跟着起来，他的自信心表现出他的慢心，从慢心当中表现出他的自信心。但是一般人对这个也认为是好事，因为他能够有自信，但以佛法看起来还是有他的副作用在。包括上帝慈悲的嘛，没有嗔心了，没有嗔心有慢心，慢心。所以基督教他是要用什么心灵的崇拜，心灵的崇拜他的上帝，一切要归荣耀于上帝，因为还是有慢。所以他的神格是跟那个婆罗门教当中的梵天神格是类似的，就是慈悲，因为要修持无量才能够升梵天，而且那持无量要是高段的持无量才能够成为大梵天，梵天王是吗？虽然 他不会有嗔心，但是他慢心，你看没有嗔心是好事，但是副作用慢心就跟着起来。但是佛法不会咯，我现在慢心一起来，我当然还有贪嗔痴慢心，但是慢贪嗔痴见慢慢起来的时候，我知道了，要依着佛法来调教我自己。我现在没有嗔心的，我不会让那个慢心起来，不会没有嗔心我觉得慈悲了，慈悲奇怪，但是高傲了就需要别人的奉承啊，会起来，因为还有烦恼会起来，但是会知道这个不会让他一直蔓延下去，会知道这个是烦恼会在搞怪的，在作怪，会知道，会慢慢慢慢的调整它，依着法，这个是依着法，所以这些我们可以把那个友情那个情就这样的哦，所以发菩提心不是做作，不是矫情哦，不是说好像台语说的乞丐发大愿不是哦，是依着法，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法来调教我们自己了。希望我们大家了，包括我自己，尤其是我自己，因为我时常在说这些话，所以尤其是我自己了。希望能够让这些法呢，在日常生活，因为这些法讲的非常具体了嘛，可能我讲的不够具体，不够善巧了，但是基本上我们要说的这个法本身是非常具体，老师所说的这个非常具体， 非常切要，非常具体，非常亲切的。我们要信是可以信的，我们要依教奉行是可以的，可以的，可以依教奉行。当然刚开始行的不太好，但是是可以的。这样的法讲得这么清楚来法，我要去行是可以去行的，可以去行。不会齁、哦、讲到我不能够行的喔、哦、直到那边的喔、哦、高高在上的法，但是我这边跟那边的法怎么去连结，连结不上。但是这样的法不会的。所以我们愿意去行是可以去行的，愿意学是可以学的。希望这些在这样的说明之下，希望能够把那个我们的无始劫难的自信见、实在感跟那个空寂性跟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做一个结合咯。希望各位不要把这么好的机会齁、哦、在我们手中齁、哦流失掉，非常非常可惜的。我们从小把我们一切一切那个精华的时间什么，都把它奉献在其他的事情上，都可以这样做的是吗？我不是说不要奉献，我说已经是这样做的，何况是这样的法，更要去珍惜它了。嗯，好，然后这个我们就直接来看本文了。嗯，这一章的本文，我们先谈到第一节喽，人类的德行。先谈到总说，从神到人，谈到总说，总说这个各位可以加上本章啦、啊、我们这一章的总说，或者我们这个总说啊，有时候是从神到人的总说，对吗？但是这里的总说，各位可以加一个啦，就是本章总说，就是这一章先总说了。那这一章总说呢，因为导师的行文过程当中，他也是把它放在从神到人的范围之内的，所以各位把它加一个本章总说。我把它分成两大段来说，第一个就是佛法是以圣道为中心的，圣道就是这里的中道，佛法是以圣道为中心。佛法我们看内文哦，佛法不是为了说明世间，而是为了解脱自己，净化世间。如果以一般的哲学啦，一般的哲学为求知欲，所以它是为了说明而说明。相对于佛法来说，我说相对于佛法来说，世间的哲学就是为了说明而说明。哲学就是爱智，爱智，爱那个智慧，是吗？喜爱那个智慧，就是要满足我们的求知欲，就是那欲。所以相对于佛法来讲，可以说世间的哲学就是为了说明而说明了，相对来说。但是以佛法来说的话，就这样咯，不是为了说明世间，而是为了解放自己，净化世间。我们说明世间也是为了解放自己，净化世间，不是为了说明世间而说明世间。所以导师这样说到咯，佛学有两类，一个就是行见的佛学，比如三学啦，有学无学，那就是行见的佛学。但是我们要行见的佛学，我们行三学八正道，不得不要有说明义解的佛行佛学，那就正见。而解不能够离开行，诶，这在第一章啊，不是特别说到皈依法的那个八支正道跟真谛法跟解脱法之间的关系吗？所以这些不是为了说明世间而说明世间，纵然要说明世间，也是为了什么解放自己，净化世间而说明世间。所以要有行见的佛学，主要是要行见，行见的佛学是八正道，但是要行见的佛学，不得不要有义理的佛学，义解的佛学，那就正见，那正见。所以这个说明这个世间呢、啊，我们说世间在第九章说明那世间呢、啊，包括什么？包括有情的世间、五蕴的世间、七识间，那都是世间了，都是世间，是吧？所以不是为了说明世间，而是为了解放自己，净化世间。这个解放自己可以说是有情世间，净化世间呢，可以说是七识间，包括五蕴世间，或者是五蕴世间设在有情都可以了。这在第九章都特别这样有特别详细说明是吗？我们是为了解放自己，净化世间，尤其是净化世间是大圣特有的，就是净土。佛法是理智的、德行的、知行纵贯的宗教， 要从生活的经验中实现出来，实现出来什么？解放自己，净化世间了。对，生活，生活就是日常生活，这个生活是人生，人类生活当中的哈，现实生活当中，经验当中去实现出来，要实现出来了，要实现出来。这个如果要相对前面来说，这个理智的德行的，理智的德行是知行纵贯的。如果要这样来配对来看的话，那个知就是理智的，行就是德行的，所以也就是理智德行纵贯的宗教了。中国宗教在日常生活当中实现出来，那就要行出来，要行出来。所以这样来看，说它是最高的哲学，不如说它是完善的道德。完善的道德就是深化而又广化的道德好。相对前面来说，因为说它是最高的哲学，可以相对来说啦，就是那理智的。不如说那是完善的道德，就是那德性的。而这个完善的道德是深化又广化的道德，而深化广化道德不能够离开理智，就不能够离开法。我们刚才说到了八正道，有世间八正道，有出世间八正道。出世间八正道相对来说就是这个深化广化的道德，尤其是那深化的道德。而为什么能够有深化的道德呢？正见，出世间正见，那就涉及到理智的啦，理智的。所以佛法是知行理智的德行的纵贯的宗教啦。但是如果要说把它相对来说哪一个比较重要呢？重要的就是不如说它是完善的道德，完善道德好。因为，但是这个完善的道德是要深化又广化的道德，那就摄什么？摄理智的啦。所以咯，在第一章皈依法不是这样吗？以中道法为中心，它能够摄真谛法、解脱法，它能够摄其他。所以统一了，统一起来。所以我说，不如说它是完善的道德，深化又广化的道德好，不是说它排斥了理智的。而是把理智设在哪里呢？道德，这样可以理解了，因为它就设在深化而又广化的道德好了。所以不是不要说明，要说明就是要用理智，理智。但是这个理智呢，理智是为了要行见而说明的，为了要行见，为了八正道，而且哦，八正道第一字就是正见之，什么？就是正见之啊。所以说明本身就是在八正道的第一支了啦，就是解本身就在八正道的第一支，而且啊，八正道是的第一支正见支是导八支正道的，每一支都有正见，你要导八正道啊。第八支的正见就是修慧啦，修慧就能够正见实相，就能够得到解脱了。所以圣道的体性就是慧，圣道的体啊，我们一般说八正道的体性就是慧。慧，但是慧是要去行的，就是闻思修正都是要去行圣道的慧了。希望各位把这些理解清楚来哦，理解清楚。所以我们说正觉以觉为中心来摄佛的一切一切的功德，或摄一切一切的功德。正觉不能够离开圣道行，才能够成为正觉。所以呢，觉也属于圣道所摄，而圣道也是以慧为体现，这样呢才能够出世间成佛啊。所以佛从正觉当中开示，从正出教是吗？从正觉中开示了，老实说，开示了缘起之性，更开示了圣道之性呢。在第十章特别说到。这些了是吧？缘起之性、圣道之性，那就是谛了。所以在缘起之性跟圣道之性当中，导师在这里说到更开始的圣道之性，而圣道就是恰到好处的道德中道，中道就是恰到好处了。什么叫恰到好处？不落两边，恰到好处中。所以圣道就是恰到好处的 道德，中道行，中道行，中道的德行，它是向上向正觉必经的常道。我们就是要修这样的正常道正道，才能够解脱成佛。所以称为中道正道，或是古仙人道。但是我这个上标有上标一二是吗？开示缘起之性，更开示圣道之性，可以相对前面来说咯。德行的相对啦，这个相对来说，或者我们会不太理解导师的前后文脉，如果去理解它。所以开示了缘起之性，缘起之性就是缘起之，缘起之就是正见所要正见的正地法，可以说就是理智的。更开示了圣道之性，圣道之性就是行，就是德行的，就是完善的德行了。所以导师加一个更开示了。所以以圣道之性来摄什么？来摄缘起之性，来摄真谛法。因为八支正道的第一支的正见之理性的，就能够正见真谛法，而理性就摄在八正道当中了。所以更开示了圣道之性呢，圣道之性呢的第一支，那正见之就是要去理解佛开示的缘起之性呢、啊。所以我们就更可以理解导师现在更强调那个中道的意思。强调中道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们那个解呢也是为了行而解的啦。所以就以中道来摄，那就是第一章讲的以中道法为中心来摄真谛法、解脱法，统一起来。希望我们要了解这些哦，了解这些，否则的话我们对有些的文脉我们会不太理解他的意思啊，不太理解他的意思，可能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在理解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就会有些不清楚，有些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去行的时候，我们就会抓不到他的核心，抓不到他的核心。如果我们清楚来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我现在在理解就在行，是在行当中。不能够离开行而来去理解，不能够离开行做说明，这就非常清楚咯，带领着我们这一条路怎么去走、哦、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共修了，我也知道为了行而来了解义理。所以这些包括我刚才跟各位讲的那具体的、欸、如果去做观察强的也是为了要去行、欸、这个就让我们自然而然就顺向要去行，而这行要有知见为导，而这知见呢，也是为了去行，而且它是八支正道的第一支正见支，这些我们要把它思维的非常非常清楚，这样我们做的事情就自然而然依着这个在行哦。哎，上课了啊、哦，上课。虽然我们的形式是依着眼文字来了解那义理，哎，它是八正道的第一支正见支，而且这些要行，基本上我们就有这样的体会。而我虽然不是在这样跟各位这样说吗？我们以前在学校学的一切一切的知识都外面的，我们都向外面学是吗？我们说学佛法不是啊，因为佛法讲的一切一切的法，一切的法的自相共相，都是在讲我们的、啊，没有离开我们，以自我为中心，以有情为中心是吗？以有情为本来摄一切一切的存在，都相对于有情的存在，这样咯，所学到我们在学法的过程当中，就知道那些法就是说我的身心，这样我们在闻法的过程当中就不会太外放哦，就他就在摄，我们就已经依着这样的方式在摄我们了，摄我们自己，往我们自己身上摄，包括我们现在所学到这样的解跟行，以行为主是吗？理解的德行的以德行为主，德行就在我们身上而行啊，如果从这些的知见我们好好的去理解它，它就跟修行有关系了，我们自然而然就比较不会外放，不会外放就是以我们这边出发了，我们要从这边开始学习，然后在日常生活也比较不会外放，我们摄心呢、啊，修定摄心，那就更能够亲切了。这个所以称为古仙人道，什么中道正道，这是佛所开示的。开示圣道之性，更开示了 开示了缘起之性，更开示了圣道之性，而缘起之性也可以设在圣道之性八正道当中，所以导师说这是佛开示的唯一的人生正道八正道。这可以看注脚四，第一个引文就是在引这第一章咯，中道法。我们看第一个引文了，最后那黑体字，中道统一的真谛法跟解脱法，显示了世尊正觉的达摩所正觉道的法的全貌，就是皈依的法，皈依法就是三相，以中道法为中心来统摄了真谛法跟解脱法。好，我们看第二个引文，我们看那黑体字啊，我们先看第一行了哈，世尊自觉自证的而解脱的，那是法，正觉的那就是法，而悲愿方便为了众生而方便开示的，那也是法。但是呢，为什么称为是法？因为它是从证出教来，就是从所证到的这个法方便开示出来的，所以那也是法，这都是法。从世尊的开示案例来说，就是开示的这个法，因为所开示的也是法，依世尊开示安利的内容来说看，诶，世尊怎么开示？世尊是以圣道为中心而显示出来的，圣道为中心开示出来的，等于说要更开示是吧？更开示缘起圣道之心，以圣道之心来摄缘起之心，第一支的正见支就是摄，就是要正见缘起。所以从依古仙依古道而发现古王宫殿，不是那个转法轮经吗？就是这种做这样的譬喻啊，这个足以说明法所证到的这个法，或是开示的这个法，都是以圣道为中心而实现发现出来，发现出来什么？古王宫殿，依着圣道为中心做开示的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去理解关于这些法这些这样的知见，希望咯，希望我们都是什么都要常去思维它啦，常思维它，然后把它理解的清楚来，这样的法就能够让我们依教奉行，比较能够哦，如果不清楚我们怎么依教奉行，不清楚我们就不能够依着来它来行。接下来正道的具体说明，观色是非常的极深广大的，极深极广的。现在列出它的两大特色，就是中道的两大特色。这两大特色我标题给它，圣道的两大特色就是人类的德行跟正觉的德行。我都理解了，两大特色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要说明的。就这一章，现在就这一章先说明这两大特色。所以这一段那总说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一章本章的总说了。好，现在正论哦，正论这一段的论题就是从神到人，神教的德行啊，神教德行它是迷妄的德行，它是神本的啦。神教者以为德行的根源是神，什么叫它的根源？道德的德行的根源是神呢？因为啊，德行啊，神教者的德行只是人怎么样服侍神，他的德行呢，他的道德行，我们应该怎样去服侍神，人怎么样的去体贴神的意思来待人。我要举那个例子，神爱世人，基督教不是这样吗？神爱世人，所以我们也要爱世人， OK 啊，那就是神的道德咯，神爱世人，所以我们也要爱世人，那就是神的道德，不是人的道德。所以离开了神，神教哦，离开了神，他的德行就无从说起。你看哦，像我们常举那德瑞莎修女，不是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吗？他的那些的行啊，那些德行，他也是哦，看他的其他的一些的说法，其他一些著作对他相关的说法，他也是以上帝的名义，所以离开神，神教的道德都无从说起。那他的立足点就在这里。你看神的道德，我们看到、上帝不限他就得，就不能够得永生是吗？所以他的道德终究，各位，他的道德终究还是 以自我为中心而出发的。所以我说了，他的道德以佛法看起来，他的道德还是我所爱，还是我所爱。你碰到不信他的，你看呢，他的慢心呢，你看就容易爆发出来。我们先不论了，不论那上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至少他们的信徒是这样的解释，是这样的解释啊。那个洪水来，到底是不是上帝给的洪水？不论，但是他们的创世纪，他们的信徒就是这样来做解释的，正义是吧？他们正义之爱，正义之爱变成是这样，洪水了事，所以终究有他不可超越的地方，受他的极限。那我们现在呢，理解这样的法，虽然呢，我还是贪嗔痴嫉妒，还是慈悲不够，不要说他们的上帝了，德瑞莎修女那表现出来的那样慈悲，没有用那样的方式来表现，是吧？也没有达到他现在的那样的慈悲的心态。但是我现在所行的，来改善我自己的，是完全完全的另外一条道路，真的是完全另外一条道路哦。虽然我现在行的不像样，但是我是依着这样的法，终究我会渐渐的像样。不像样的当中，我说我现在不像样的当中，我是完全完全从另外一个方向，立足点是完全完全不同的。各位，我们要珍惜这个咯，它是关系到我们的法身慧命。所以在神教中，不但人的德行成了神的奴役，因为人怎么样去服侍神呢？所以他们都说主啊主啊，我们自己是仆啊，仆人奴啊，所以奴役奴仆主是吧？主啊主啊，都是这样咯。所以人的德行变成了神的奴役，而迷妄的宗教行为也被看为是道德的、有价值的。一切道德都是根源从神，你看以神中间出发，我们以佛法来讲，那是迷妄的，迷信虚妄的。本来那道德行是吗？爱世人，那个道德行本来就是人类应该有的道德，但是它立足在神，创造神，而那神是创造神，那是我们自我为中心往外投射的主宰的神，那创造神就主宰的神，你信他，他就能够主宰让你永生，是吗？主要就是用信来代表，那是我们的主宰欲向外投射了。创造神那个主宰性，那是向外投射。我们说深刻的看起来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他的主宰性就是要崇拜他，心灵的崇拜他。你不信他，信他就得永生，不信他就永火。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依着佛法才能够看得到的，所以它是神本的，就是所以我标题给他一个那神本的迷妄德行，它是神本根源。来自于神，那佛法就不一样。世尊的中道德行，它是人本的，所以中道行的世尊的中道行，神教与神教相反。怎么样相反呢？它不是人跟神的关系，不是人跟神的关系，不是根源于神，而是怎样呢？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是人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从人与人。就是自他的合理行为，自他的合理行为，然后深化到内心，自他的合理行为到深化的内心。相对这个两个来说，人跟人之间的合理行为可以说就是身口的行为，人跟人之间是吗？表现出来的身口，然后不单单是身口之间，人跟人之间的合理行为，而且要深化到内心，要进化到内心，不单单身口行，要进化到内心，是吗？我们是因为是有情，有情那个情，所以要深化到内心。为什么要深化到内心？我们说无情会不会造业啊？无情物它是不会造业的。台风来，房子倒了是吗？树倒了，水淹了，淹死人等等的，风水树木倒下来， 压死人，他会不会造业？他是不会造业的。只有有钱才会造业。什么叫有钱才会造业？心，心有善恶，行出来那个行才有善恶，善恶。因为无情物没有心，没有善恶，所以行出来他没有善恶的业力的。所以我们不单单要身口行哦，所以还要进深化到内心，深化到内心。这里相对来说了哈，就是自己的内心了，因为自己身口行是吗？然后自己的内心，而且要扩大到哪里呢？一切有情，无边世界，扩大到一切有情无边世界哈，那就属于更到大圣的了。扩大，扩大，一切有情，我们说要大圣是要救拔一切的众生是吗？那救拔一切的众生还要怎样？要有净土啊，因为有和乐的环境，和乐环境去修行才能够更能够成就，对吗？所以更扩大，深化到净化内心，净化内心，深化到内心，深化到内心是指什么？烦恼，净化我们的烦恼，那才真正的深化到内心了，然后扩大到一切有情无边的世界了。这个呢，我们看注脚六，详参下一章的第二节，德行的实施原则，或者另外一篇文章，在佛在人间当中的一篇文章，一般道德与佛化道德。佛化道德就为什么叫佛化的道德？佛化的道德，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主要就是那个智慧，智慧相应的慈悲，那佛化的道德，道德，道德不能够离开慈悲。我们说人跟人之间合理的关系行为是什么？别人有痛苦就要拔苦，别人没有快乐就要娱乐，娱乐拔苦就是慈悲。所以道德的根源就是慈悲，不能离开道德，不能离开慈悲谈道德。这个就是从人本的立场，使道德从神的意志解发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人类的道德，人类的道德从神的意志当中解发出来，从神教当中解放出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哦。所以啊，如果我们佛法神化了，那就往佛法相反的方向前进哦。所以导师特别特别说到，导师要弘扬的就是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世尊诸佛都是在人间成佛，不在天上，所以没神化了，就跟佛法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千千万万要小心。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以佛教是人类的宗教，佛教的德行是人类的德行，而佛教是宗教。我们一般的宗教就想到神啊，因为宗教都离开我们自己想到神，想到天，对吧？但是佛法是人类的宗教，人类的德行。你看我刚才不是说到吗？佛法最不可思议的，最不可思议，最神通的，就是在我们自己身上，这个最平凡、最不完美的、最平凡的这个身上，往呢最不平凡、最理想的方向前进哦。这个就是人类的道德，人从这边出发了。前面是先直说了，底下就是依经详细的说明。你看，这个不是老师自己随便自己说的，依经详细说明。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好，我们来回想。